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今天我们又要回到江户川乱步的作品了。今天要讨论的作品分别是天花板上的散步者，还有带着贴画旅行的人。我们就不要跟以前一样就是直接就讲故事，我们先稍微讲一下粗略的心得。
粗略的心得哦，
我们先从第一篇开始好了。天花板上的散步者看完之后感觉
我觉得整个阴谋还蛮天衣无缝的。
那你觉得最后明智小五郎破案的关键，
我觉得
你有被说服吗？
没有，我觉得有点
有点牵强。
我觉得有一点，
所以你反而是觉得主角的计划是很棒的？
没有很棒，我不是说是棒，我是说是蛮完美的犯罪。哦，
那你觉得这整篇作品的主角有没有很像江户川乱步？
哦，有啊，很像他之前年轻时候。
对，所以我觉得这整篇有点像是他的自传，而且或许是他最原始欲望的呈现。
对。
第二篇叫做带着贴画旅行的人。Lucian 刚刚有讲他觉得这一篇根本不是推理小说，那我也同意。
对啊，因为我没有看到有人死掉啊。
欸，我觉得你对推理小说的定义可能有点偏狭。
Someone must die。 我要看到血，经过三季的洗涤之后整个就是
没有看到红色的液体不开心。
对， I want some blood。
那你觉得第二篇心得大概是怎么样？还是短短的啦。
對，
大概只有20页左右。
短短。对，而且我是其实录音的前一天才把它看完。
可以啊，时间绝对够。
真的就是看完然后就哈就这样。
欸，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小巧思。欸，是我很喜欢的。
是啊，我觉得有点奇幻啊。
对，但是它有幻想成分。但是它幻想成分有点逻辑性。我们先从第一篇天花板上的散步者开始谈起。
好。
天花板上的散步者我们刚刚讲过有点像是乱步的自传。他的主角叫做三郎。那你还记得江户川乱步的本名吗？
平山阿辉的。
欸，那记忆有点
我跟你讲，我记忆真的很差。我昨天回到家的时候，然后跟朋友在 Discord 聊天，那我要讲什么就忘什么，我都会说一些 keyword， 说欸，就是那个谁啊，演什么的啊，然后我们就会讲出一个名字。
哦，让别人填充。
对，我就什么都讲不出来。欸，很糟。哦，我就变得好像一个老师一直在出填空题。
我觉得我好像最近也有这样的状况，常常别人交代一件事情，但是其实转头过去就忘记了。
可是你不是没有确诊过吗？欸，我有确诊过。欸，我脑雾。欸，我脑雾。欸，所以你有这个困扰？
有这个困扰。所以我现在都随身带着笔记本，因为事情太多了。
在你没有借口，我至少还可以说我确诊过。欸，
原来是这样，还有这个理由就对了。
對，好。
江户川乱步的原名叫做平井太郎。哦，然后这个小说的主角叫做三郎。嗯哼，好。三郎他对任何的游戏、职业跟生活都兴趣缺缺。
对，
生活过得有点枯燥的感觉。他在学校出席的天数也是寥寥可数。这根本就是江户川乱步的写照。
欸，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每一个年轻人在大
学年轻的时候，
对，在年轻的时候，然后大学阶段到毕业刚要出社会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比较彷徨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
尤其是大学的时候。
对，
因为在国中跟高中感觉上就是你被安排在一个轨道上运行，父母的期待就迫使你往前进。但是一到大学有点像是弹簧松了，原本拉得很紧嘛，到大学一松了之后，對對對對，加上大学的寒暑假都好长哦。
对。
所以有很多时间让你胡思乱想，大部分人也是在那个时候养成旷课的习惯。
欸，真的，你有翘过课吗？你感觉就是不会翘课的好学生啊。
但是我在交大有翘过课。
你有翘过？紧张。
而且我有一门课只有在期中考跟期末考出现。
那你有过吗？
99分。
那老师
没有，因为那个老师说他不点名的。
哦，
对，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看懂他这学期要教的课程，
各凭本事啦。
对对对 对， 对，
哦，你也可以不来上啦，可是你就是要几把刷子。
哦，不过因为他是大一的课比较简单，所以才敢这样子。但是到大二之后就不敢了。那你呢，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彷徨的时候？或者是哎，你是不好问有没有翘课，就是
翘的凶的嘞。尤其是早上那么一大早都上什么 八点多的课，谁大学生要八点多起来上课的啦？哦，又不是小学生，
讲的好像一部。
而且大学的时候排课一定会把它排到很晚。
对啊，
就是尽量避免第一节上课的这种
技巧性的排课。
对，
除非是必修就没办法。
对。
嗯，大家讲到这个都好像很多话可以说。
对，
好，总而言之，三郎他除了在学期间根本就没什么上课之外，他出了社会也是换工作换得很频繁，然后到了现在他是完全都不工作，就靠着父母寄来的生活费度日，而且他常常频繁的更换租屋的地方，他自嘲全东京的租屋宿舍几乎都住遍了，
这样还蛮丰富的经验，就知道哪些房东可能比较好。
哦，你说他可以去做一个评价列表，
哪几个是张蜀金？张蜀金又出现了，
每次都是他。接着我们要谈一下他跟明智小五郎的巧遇，他们是在一间咖啡店里遇到的。明智就会分享犯罪事件的故事，然后三郎就听得津津有味。因为我们知道明智小五郎就是一个侦探嘛，
对，
所以那他当然有很多对于犯罪的见解。然后三郎他一开始的时候或许对犯罪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在明智小五郎的这种
分享这些犯罪故事还有经验还有他怎么侦破这些案件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有趣耶。
对，因为他之前是找不到任何目标的，
在这之前他觉得生活很乏味，然后工作很千变一律，就是做同样的事情，机械化，这种感觉他就觉得很无聊。所以当他遇到明智小五郎在跟他分享这些犯罪案件的时候，就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对，好像开了另外一个开关。
然后他就开始买了很多犯罪的书籍啊，还有推理小说，像是艾伦坡啊、霍夫曼，然后想象自己就是犯罪故事里面的主角。所以他还是有犯罪欲望的嘛。
对，他是有犯罪欲望的，但是他又很害怕他自己的犯罪欲望会显露出来，甚至会实行然后会被发现，所以他本身是觉得自己是无力执行犯罪的。
讲到这边的时候，我有在思考啊，就是说三郎的这种态度，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介绍江户川乱步的自传里面也有讲到，感觉他也是犯罪的这种
这个 fantasy，
对 fantasy， 可是他就是也是怕被发现，
对，就仅仅局限在幻想。
对，那换一句话说，是不会被发现的话，他就会去做。
我觉得你剖析的非常的到位。真的有可能是这样。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三郎心里面的那一把火已经被点燃了，所以他开始对犯罪有兴趣，但是又不敢做的情况之下，他只能假装自己在犯罪。比如说他会假装自己是扒手，跟在行人的后方。这个有什么好玩的？我就跟在对方的后面，然后说我是扒手，我是扒手，这样会很开心吗？我也不知道。
还是他是一路尾随这样子，
就是当个 stalker 啊。不是吗？
对。
或者是他会将写有暗号的纸片夹在公园椅子的板子之间，在旁边看看有没有人会发现这个纸条
暗号。就是说你们斜前方100公尺处有另外一个线索，请前往那边，
或是像 Zodiac Killer 一样，就是写一些符码，然后让大家去破解。
我觉得通常大家会直接把它丢掉，或者是不理会。
你觉得他的社会观察大部分会得到很让他失望的结果是吗？
应该会吧。如果他上面写一堆像 Zodiac Killer 上面写很多密码，可是 Zodiac Killer 他的前提是他有很多的怎么讲 Notorious， 就是很恶名昭彰的，然后他有很多的相关的密码这种东西，人家就会很关注。
而且他是寄到警察局。
对，那可是他就是一个路边的那种小纸片啊，谁家的电话号码、就这样
丢掉。
丢掉。
或者是他会乔装成女人到表演小屋去挑逗男人，这个其实不算犯罪啦。对，
这个感觉是在
追求一些新鲜感。
我觉得他在有点呼应他之前同性恋文学的那种推崇的感觉。
所以你从很多蛛丝马迹都可以知道，这真的是江户川乱步写的。
对啊，我觉得是。
然后后来他就觉得这些都很无聊。我觉得很合理啦。
合理的点在哪里？
真的蛮无聊的、啊。你写一个你写一个纸条放在公园椅子上，然后在那边等，不觉得很无聊吗？
好啦，是蛮无聊的。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会那么无聊呢？他就悟出了一个道理。他说原来犯罪都是建立在风险之上，他之前做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风险，所以很无聊，
跟投资一样。
接着这个故事就要开始进到另外一个部分了。刚不是有讲过三郎在东京市区搬来搬去吗？他后来就搬进了一个新的地方，叫做东荣馆。它是一个崭新的楼房，他在那边挖掘到了一个新的乐趣。 这个新的乐趣就跟江户川乱步在鸟语造船厂的乐趣是一样的哦。
对啊，之前他是不是住到东龙馆也是有点像他之前住在造船厂那样子，就是比较没有隐私。
哦、在鸟语造船厂是一个合适的格局，
对。
但是他在东龙馆这边，它是一个独立的套房、
哦，就不会有人突然又打开门，要不要吃便当啊？这样
不会不会不会。好，这套房里面还是有壁橱，嗯哼，哦，他就把棉被搬到壁橱的内部。把壁橱当成床来使用，
那、这是他有一天发现的乐趣，是不是？
对，这是他的乐趣。嗯，而且他觉得壁橱的天花板这样子压迫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壁橱是一个小空间，带来了异样感。然后接下来壁橱不是有门吗？
对，
灯光会从房间里面，然后透过壁橱的门，然后进到壁橱内部。他就觉得他在壁橱里面自己已经化身为推理小说的登场人物。
想象力蛮丰富的、啊、
没错还有他常常在大白天就待在壁橱里面漫无目的嘛，反正就抽个烟啊，让壁橱里面烟雾袅袅的感觉，然后就在幻想东幻想西的，
自己吸自己的二手烟，对不对？很闷耶、欸、听起来就很不舒服
那你觉得这好玩吗？
不好玩啊可是他不是也有说在讲江户川的生平的时候也有讲到他就是会把自己关在壁橱里面然后练习他的德语，
对
对，那也是跟这个三郎是一样的。
嗯，然后过不久三郎又发现更好玩的事情了，因为壁橱里面空间很狭窄嘛，所以他不小心就发现壁橱的天花板还可以往上推开耶，是一个活动式的天花板。于是三郎就爬到上面去了，因为透过天花板就可以爬到房子的阁楼，
有点像我们办公室那个防火的那种
通道吗？
你们办公室我不知道怎样，通常办公室的天花板都是一格一格的
哦、对啊，然后可以推开嘛，
对对，我觉得就是像这样子，
很像啦，
对，就是也可以上去。你有上去走走过吗？
我没有、欸、你确定那个可以承重那么重吗？然后他真的、哦、就跟刚刚陆先生讲了，他就把壁橱的天花板推开，跑到阁楼的空间里面去玩耍了。然后他就觉得哇，这阁楼的空间特别不一样、欸、因为他觉得哦，梁柱就像大蛇一样往前延伸，而且还有肋骨一般的横梁，他觉得这好像是一个钟乳石洞，
感觉在蛇腹里面探险
哦，蛇的肠胃里面的感觉。
对对对，
他就觉得这个有难以言喻的魅力。
可是他那个天花板也要够高哎、欸，对不对、嗯？就是整个空间，
不然的话他就变成要弯腰
或者是
匍匐前进这样子。
对，对，他是说用走的，
代表上面空间是很宽阔的，嗯，而且要像钟乳石洞嘛，他就开始在天花板上漫步。而且由于这个东龙馆刚刚不是有讲过。它是一个新建筑，所以主角不用怕袜子变脏。哦，
里面很干净。
对，因为它其实在上面走来走去也不会留下鞋印。其实我觉得这是江户川乱步想要提示我们的，嗯，不会留下鞋印。
对，
所以主角在上面要干什么事情，其实
不会有人发现。嗯，
接下来小说里面就讲到东龙馆建筑的一个构造。
对，
它是一个回字形的构造，
回来的回。等于是回的外面那个口就是一个四方围绕，中间的有中间有一个天井啊，对不对？嗯嗯嗯，对，然后就是他是说中间那个口呢等于就是一个中央庭院这样子，外面那个口等于就是围绕着这个天井的房间，
所以主角就可以绕一圈，他可以从他的壁橱的天花板推上去，然后跑到阁楼的空间，然后绕一圈之后又回到自己的房间。嗯嗯嗯，那他每天就是做这样子的训练也不是啊，就是人家可能在外面散步啊，他是在天花板上散步，
他就会发现其实从天花板上面往下看每一个人的房间会有不一样的
景象。
对，而且又发现很多别人在房间里面做的事情。
对，而且他是觉得天花板下面的世界跟上面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嗯，因为下面的世界就是有很多套房的隔间，铜墙铁壁的，人跟人之间可能没办法互相交流，但是在天花板上面的空间是非常开阔的，他可以随便在那边走来走去，
等于是可以从天花板直接进入到别人的房间。
对，因为每个房间的格局应该都差不多，嗯，都有壁橱嘛，那壁橱上面都是可以活动式的天花板，这是江户川乱步作品的一个特色，他很擅长找到一个特别的视角去观察人。嗯，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人间椅子，他是透过人在椅子里面去观察其他人类的活动，但是现在这一篇是他是在天花板上面，透过天花板里面有一些缝隙去观察下面人的行动，是又是另外一个江户川乱步创造的一个空间。这边有讲啊，就是他透过这个 观察，他会有一些感想。江户川乱步就有写到啊，三郎有观察到一个上班族，而且他是一个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上班族，而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拿出公事包里面的加薪人事令，然后就暗自窃喜，非常的开心。
那可是平常就是很
巨当资本主义的走狗啊什么的都可以讲得出来，然后是什么打倒财团啊类似这样子，对，但私底下从老板那边得到的加薪还是非常的开心，
这就是从天花板上来看得到的东西，
对，还蛮有趣的吧，
就很像那个啊，江户川乱步后来不是写一些比较新三色的那种小说，然后不是也被一些人骂吗，那一集不是说然后私底下又看得很高兴，哇写得好赞啊超喜欢看的这种
好，然后不久后三郎就发现天花板上有一个松动的木块，挖掉木块之后就形成一个杯状的孔洞，而且是越下面越窄的，所以你只要把木块重新放回孔洞里面，把它重新嵌合，这个木块不会掉下去，因为它是上宽下窄的嘛，有点像是杯子的形状，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因为把这个木块拿掉之后就是一个偷窥孔，所以他就透过这个木块发现下方刚好是他最讨厌的牙柱，
牙医助理师，
对，他的名字叫做远藤，远藤的个性是一板一眼的，所以他房间的排列都非常的整齐，
远藤的枕头旁边有放一个玻璃的烟灰缸还有闹钟，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案件会提到的东西。
三郎啊就从孔洞往下看，就发现远藤这时候正在睡觉，而且他的睡姿非常的端正，虽然睡姿端正但是
嘴巴张得很大，
对，他说这个跟他的睡姿有点矛盾啦嘴巴张得很大，然后从孔洞下方就看到他正在打呼吧，
呼呼大睡。
这时候三郎心里面就冒出一个很奇怪的幻想，他想说如果我这时候透过孔洞吐口水，会不会就刚好掉进他的嘴巴里呢？
这是想要跟他接吻的概念吗？
就间接接吻三公尺的接吻你要怎么验证真的会掉进嘴巴里呢？这时候三郎就有点实验精神了
他就抽出了腰带，然后把这个腰带穿入了洞口，
因为他现在在天花板的阁楼上嘛，
对对对，然后结果他就发现啊，腰带跟洞孔还有远藤的嘴巴直接成一直线就等于是他只要沿着这个腰带滴东西或者是液体的东西，让他缓缓的往下，就可以直接掉到远藤的嘴巴，
也不一定要透过腰带，
不一定要透过腰带，
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成一直线了嘛，
这样不是会比较稳吗？
因为我觉得腰带会吸口水啊，
哦，所以要吐很多口水。
如果要沿着的话，要吐多少啊？很多呢，沿途都会吸干了，好不好？所以我觉得他只是想要测量这三个点是不是一直线。然后确定一直线之后，腰带就可以收走，然后他就可以吐口水，就会刚好命中。
分析得很好。
不过他这时候就萌生了杀意，还蛮特别的哦。他说他萌生杀意的原因，不是因为不喜欢远藤的性格或是容貌，而是他开始对杀人这件事情有执迷了。
就只是为了要犯案啊，
对，
他其实没有真的讨厌远藤到想要置他于死地的程度，可是就是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个犯案手法，
对，
所以他就想要尝试看看，
对，因为之前他都是做一些类犯罪行为，就是没有风险的犯罪行为，
对，
可能已经太 boring 了，所以他现在要升一个层次，我们每次都会讲到这句话
就是人类都在进步
对，所以他在脑海里面就开始在想，我到底有没有可能用我的发现去创造一个完美的犯罪。
然后不久之后，三郎就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跟其他的房客一起到远藤的房间里面去聊天。
这个有一个关键，他是跟其他房客，
对，
他不是单独跟远藤，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让他避开很多嫌疑了啦，对不对？结果当他们进去远藤的房间聊天的时候啊，几杯黄汤下肚啊，然后远藤就开始处于这种酒醉的状态，然后就开始把自己的私事都压出来。
你会这样吗？
不会哦。可是我会比较稍微嗨一点，有点憨这样子。然后远藤就说啊，他有一次就差点和一个女生一起殉情，然后他又说他之前是读的是医学院，所以他要弄到一些药物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像是毒药，他就有提到毒药，然后他还从他的壁橱里面拿出了两罐小指头大小的瓶子，然后说这个是吗啡毒药粉末，算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一种粉末啦，
只是那时候他可能虽然有殉情的念头，但是没有实际执行，
对，
就把这个药给留下来，
对啊，他都没有殉情，他怎么干嘛还要留着？
可能也
还拿出来，
可能是偷的药，
还拿出来给人家看。
然后也不好意思拿回去。好，这时候三郎看到两个毒药罐在他的眼前，他就立刻想到了一个
电灯泡就跑出来了，
就立刻在内心里面就浮现了杀人的计划。我们现在要把他的计划稍微讲一下，这个计划还没有执行哦，只是他脑海里面的幻想而已。他说，如果他可以把这两罐吗啡给偷出来，也不一定要两罐了，一罐就可以了。偷出来之后，因为我们刚刚讲，如果你是从孔洞里面去撒粉，应该是不会命中目标啦。
对，
所以他先把吗啡粉末先泡成液体，
一定要加温开水。
而且因为听说吗啡喝起来很苦，所以他要加一点糖。
要半糖还是微糖？
我觉得应该要
正常甜，
要正常甜。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一个完美的配方。
那冰块呢？
加冰啊，
甜度冰块。
还有就是他要趁远藤在熟睡的时候，透过小孔把这个吗啡给滴进远藤的嘴巴里面。接着他想到应该要把木块重新塞住这个孔洞里面，然后我们刚刚有讲过，因为东荣馆是个新建筑，所以应该不会留下脚印，在整个过程中还要全程戴手套，不要让自己的指纹留在毒药的罐子上。听起来还算缜密啦。
你为什么要用那种评审口吻的方式在讲？听起来蛮算缜密啦。
你觉得呢？还可以吧？
我觉得蛮缜密的啊，已经蛮完美犯罪了。
代表他之前读艾伦坡是有读进去的。小说里面就有讲，虽然他脑袋里面千回百转想了很多遍，但是他当时没有发现这个计划其实有一个重大的失误。你那时候有发现吗？
什么重大失误？
不是啊，我说你那时候在读的时候，这个小说不是说他有犯一个重大失误吗？
对啊。
你有想到那个失误是什么吗？
没有。
其实我也没想到。
讲的好像你知道一样。我还在期待你会讲出个什么嘞。
我想说哎，其实还蛮完整的啊。
对嘛，你看还在那边。
好，接下来他要具体行动了。有一天他就去拜访远藤，顺便就把药给偷走了。一切就绪的时候，三郎就发现我刚刚讲的重大失误。那个重大失误就是远藤不一定每次嘴巴都刚刚好对准在孔洞下面啊。
哦，
对啊，代表、
哦、是这个哦。
对啊，代表这个计划又不是每次都会成功，
那、啊、总会有刚好在下面的那一次啊。
对，所以他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就每天继续的在天花板上散步。变成一个例行公事啦。口袋里面就是要随时带好配好的毒药罐。哦，因为避免有机会却错失了。
哇，是远藤帮他，就是让他有那种每天散步的这种机会。
对，可能在那一阵子体脂也降低了一些。每天都活动这样子。
是有没有那么大啊，这房子。
除了这样子之外，他另外一方面也是想了解远藤有没有察觉毒药被偷走，因为他可以透过孔洞去观察远藤的状态。
那被偷走的话又怎么样？
如果你知道他等一下的计划，就知道被偷走的话其实是破坏他的计划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想要佯装成是自杀、
哦、对对对对对、
所以被偷走的话就有他杀嫌疑了，
也是，
所以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远藤发现他的毒药被偷走的话，其实应该他也不会做什么吧。
对啊，
是是，
远藤也找不到凶手啦。
对啊，
只是可能
他也不会去想到就是说有人会拿这个毒物来害他。
对，那可能三郎也会收手，我觉得。
哦，
对，有可能。不过远藤始终没有发现就对了。接下来三郎终于逮到机会了。因为某天远藤的嘴巴又刚好在孔洞的正下方，
讲到那个七星连珠就刚好连在一起了。就、啊、就是这一天，
占卜学吗？
就是那个刚好洞对到线，对到嘴巴。
接着三郎就要开始实行他的计划了。他就把毒药透过孔洞滴进去。
这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叫什么，新少林五祖，李连杰演的。
那里面是什么？
有一幕就是有人也是像这个孔洞，然后沿着线把药滴到别人的嘴巴里面、
啊、都一样哦。
然后那个药叫男人的奶。
什么东西？
然后这是春药
哦。
然后那个人就一直打呼嘛，然后毒药不是应该要滴下去吗？
对，
然后因为他打呼就 呼出去，然后那个毒药再冲上去，然后就反而是下毒的被用到。
这好 好违反物理学啊！
他说：“呜，就把那个毒药吹上去了。
”哎、欸，那我觉得这样写比较有趣、欸，就是呜上去之后，反而三郎被毒死。
哎、欸，这样还不错。
嗯，这剧情还不错。嗯、怎么那么白痴？好，好，总之就精准的对准嘴巴，然后滴下去。
远藤就直接很平静的就走了，嗯，往生。然后后来三郎有直接把下毒的这个毒药罐直接从那个孔洞丢进去远藤的房间里面，嗯，让人家觉得说犯案现场是自杀的，
因为毒药罐原本就是在远藤房间里面嘛，
对，
啊，重新的在远藤房间出现是再正常也不过的，嗯，好，刚刚不是有讲远藤没什么挣扎啦，嗯，哦，就可能翻个身，气息越来越微弱，
对，
然后就走了，那三郎就觉得很失望，
他是很希望看到
挣扎
这样子，
对，
这种感觉就对，嗯，
他希望看到远藤忽然间就是抓着被子啊，抓得很紧啊，就是在打滚啊或什么的，
那应该他要稀释一点啊，
对，他没有配得很好好，他就觉得说，欸，如果杀人那么轻而易举的话，再多杀几个人也不痛不痒啊，嗯，哦，但是这个是他脑袋里面的想法啦，
对，
但他还是会紧张，所以他回到他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就反复的思考刚在犯案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缺失，但是他自己心里面想了几次之后觉得应该没有吧，因为该做的一些防范措施也都做了，嗯，手套啊或是什么都有带，结果他计划有没有成功，
有，
隔天警方就来了，哦，他的尸体被发现，嗯，然后远藤的死因就被认定成是自杀，
欸，一开始他是有把毒药罐带走，他是后来才想到，欸，我把这个带走不对，所以又再折回去，
又
然后把毒药罐赶快丢进去，那个有点慌张啊，嗯，就赶快丢进去那个房间里面，
对，
对不对？
不过那还好啦，那对他整个计划没有太大的影响，嗯，远藤会被认为是自杀主要原因有两个，嗯，第一个是远藤的房间的门窗都是锁上的，嗯，所以简单来讲命案发生的时候整个房间是处于我们推理小说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密室，
对，第二个是毒药罐是在枕头旁边，嗯，啊，事后也证实这个毒药罐是本人所有的，还记不记得之前三郎就和其他的房客一起到远藤的房间里面聊天，嗯，所以就可以透过其他房客的角度或是可以透过其他房客来证明说，哦，这个毒药罐真的是远藤所有的，然后又出现在远藤房间里面，所以当然会认为他是自杀的啊。
可是我很好奇，就是毒药罐到底是长怎么样，
我自己的想法是会不会像书局可以买到那个小女生很喜欢买那种玻璃的小罐子啊，就里面很多星星的那种，嗯
为什么从医院拿出来的毒药上面又装饰的那么稀花我想到的是那个实验室那种滴管啊，
哦，
我想到的是那种，我本来在想说如果你从天花板上面丢下来，如果它是圆柱体的话可能它会滚比较远，可能甚至会破掉，
它应该是塑胶做的啦，
哦，你都把它讲想的很那个就我想到的实验室的那种应该通常用玻璃装吧，嗯，You know，
对，
那可是如果是远藤他自己自杀的话，基本上可能就是手一摊，那可能就是不会破掉，那可能这个毒罐可能就稍微滚一下，从上面丢下来的那个滚的距离可能又更不一样。
我觉得你考虑的非常的精细。
I know，
对，
哦，拜托，我是有经过坤恩的洗礼的。
不过我想还有一点，如果这个东西是落在软软的被子或是床单上的话，哦，或许又还好，
就滚不了了。
对，
哦，对耶，嗯，好吧，
被说服了。
可是通常你要喝毒药自杀的话，你的手通常会在外面，喝完不会还手还会放在棉被里面吧？
比较不自然啦。
对啊，不可能就是喝完毒药，嗯，我手再放进去，好，有点冷，这样又放在棉被里面，应该是手直接喝完，然后就是，
嗯，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的睡姿吗？
对。
欸，我觉得你好像有成其到大酸梅，欸，
紧张，
就是你想的越来越贴近现实观察到很多小细节，
没有，这是我个人的推理，我跟大酸梅没有任何的关系
disclaimer
我要在这边郑重声明
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你有进步很多，嗯，所以他的犯罪对你来说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啊，还是可以有一些疑点，然后这些疑点并不是小说里面所提到的，嗯，接下来小说里面的侦探明智小五郎就现身了，
真相只有一个，噔噔噔噔噔
噔，一旦发生命案他就出现， 他就跟三郎讨论远藤死亡的事情了。嗯，他们讨论的面向非常的广，包括远藤的为人、他的死因、他的自杀方法。最后他们就决定到死亡现场去看一下。他们是透过隔壁房间远藤的友人北村，因为远藤死后钥匙就是由他来代管，然后他们就进入远藤的房间内去搜查。主角三郎一路洋洋得意，他心里面想到啊，凶手带领侦探参观命案现场，这恐怕是古往今来未有的奇事，所以他觉得非常的得意。
我以为是像、不是一般连续杀人魔都会回去他自己犯案过的现场，
是啊
的那种感觉哦，回味
也是也 是,
也是吗？嗯，
哦，但是他又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不只是自己回到现场，假设那个 serial killer 是带着警察一起回到现场的话，他可能感觉更开心，
就是大家参观，就是这边是我做过案的这个现场。
没有，他是要以证人的身份。
OK， 说，他是我的 masterpiece。
所以他们一行人就在房间内搜查。这时候，远藤的友人刚讲的北村，他就随口说啊，远藤自杀隔天的早上6点钟，闹钟也有响然后这时候，明智小五郎就觉得好像怪怪的。
哦，就是说要自杀的人干嘛还要设闹钟？可是这个我觉得如果到现代的话就会觉得那没什么，因为通常闹钟会设定就是每天叫、对不对？
但是古早的时候，
可所以就是说三郎如果在现代犯这个案子的话就不会被抓到，是完美犯案。
没有没有没有，你刚刚有讲到他一些比如说睡姿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不一定很完美哦。不过明智小五郎觉得很反常，我是觉得还好啦。对，他可能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好，反正他觉得怪怪的就对了。
不会，我觉得那个闹钟很不正常。
怎么说？
你都要自杀，你要自杀应该是你已经有思考过，而不是直接就啊我今天来自杀好了，就这样突然临时起意这样子。不会像你突然肚子饿想要叫个 Uber E， 今晚我想来一点吗啡毒药粉末。不会啊，应该是你会思考有一段时间了、不会说很临时起意的吧。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如果已经下定决心了，反正没有什么必要，也不会再设定闹钟。
对啊，就不用设、我明天就是不想要做资本主义的走狗，我不设闹钟就直接关掉这样。你觉得还是会设闹钟吗？
有被你说，因为我原本是想法是它可能是一个 routine 的动作。
哦，就是习惯了。
对，
哦，今天要自杀，可是还要设个闹钟，明天是要起床工作这样。
不是，我觉得它就是可能是下意识的。
哦，有可能、
原本是这样认为啦，
就像每天早上就是会固定7点半起床一样。
现在好像还不一定可以睡到7点半，有时候会早一点起。很早的自然醒。
真讨厌。
然后明智心思也蛮缜密的啦，他除了观察到刚那一点他觉得有点反常之外，
对，
他还观察到旁边的三郎都没有抽烟。
可是他怎么会知道三郎没有在抽烟呢？
因为他跟三郎是旧识，他可能观察到三郎他其实是一个老烟枪，而每隔10分钟就想抽一根烟。
10分钟也太多了吗？
但是从刚刚
是烟囱吗？也太恐怖，每隔10分钟。
但是从刚刚一路跟他聊到远藤的死因啊，到现在他竟然都还没有掏出烟，所以他觉得怪怪的，所以他就问一下三郎说，你是不是戒烟了？然后三郎就说好像是哦，在3天前他就没有再抽烟了。然后3天是一个很关键的天数，因为3天前刚好远藤、就被判定成自杀，就是那时候。这时候三郎他心里面就有点不安了，
他觉得好像明智小五郎发现了什么，
好像抓到他的小辫子。
可是他也只是这样子带过来，也没有真的去说穿他什么。
对，就是明智小五郎也没有进一步再去追问他。
对，
他只是随口问问的感觉。
对对对对，
只是主角心里面会想很多，
做贼心虚。
对，他就想说，天哪，这个事情被明智小五郎知道的话，不知道他又会怎么想的。
对，
然后随后有一段时间，明智小五郎就一直都没有出现，三郎也当然就开始慢慢放松了，对不对？卸下心防。我觉得说，真的是完美犯罪耶，连我们大名鼎鼎的名侦探明智小五郎似乎都
没有发现我的犯罪。
不过有一天呢，三郎就在房间里面可能在打扫吧，随手打开了壁橱。这个画面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这个画面很好笑。他就突然发现明智小五郎从壁橱上方的活动天花板探出头来，要不要吃便当啊？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对啊，
如果是我会吓到直接这样揍过去吧。明智小五郎就说，我只是在模仿你的行为。
然后三郎就忽然间觉得，哎，明智小五郎应该已经知道了什么。
对。
然后这时候明智小五郎就从手中拿出一个东西，嗯，说这个是你衬衫的纽扣吧。然后三郎这时候就下意识的看一下自己现在正在穿的衬衫，嗯，哎，发现衬衫的第二个扣子真的不见了。
对。
然后明智就跟三郎说，这个纽扣是我刚刚在天花板上面散步的时候从地板上面捡到的。明智小五郎这时候就开始质疑，你是不是就是杀害远藤的凶手。
然后三郎他就直接很快的就坦诚真相，就是说对，没有错，就是他犯的。
怎么会那么乖啊。
我觉得他也无从辩驳了吧。
这时候明智小五郎嘴角就泛出了浅浅的微笑，他就说不好意思哈，我这个纽扣是刚刚在服饰店里买的。
欸，我觉得他是不是因为也刚好发现就是他衣服的少一颗纽扣，嗯，然后就故意去服饰店买一个一样的纽扣。
对啊，
然后来当做一个让他坦诚的一个方式。
对啊，因为坦白讲啦，明智小五郎是找不到实质上的证据，
对，只能靠心理战术，
然后他就只能做一些伪证。
他也我觉得
伪造证据，
我觉得他也应该知道三郎就是他们基本上应该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可以知道怎样的程度他就会
心里面就动摇了。
对，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一个犯罪者啊，
他是第一次犯罪，心里面会很紧张嘛。好，所以简单来讲，明智小五郎为了让他招供，所以就使出了这个小把戏，然后这个小把戏也很成功。明智小五郎蛮有趣的是，他虽然是一个侦探，但是他正义感没有那么强。嗯，对，
没有像我们的白罗。
其实白罗有的时候也会放过凶手一马啦，
可是要情有可原啊。
对，要情有可
原。
那这个没办法嘛，
这没有，这只能我就好无聊，我来杀个人好了。这个不行啊，这个白罗一定要你给我进去，给我进警察局，跟我走。这一定会这样子的。
不过明智小五郎好像要放过他，他就说你自己去自首，嗯，然后有没有去自首好像也跟他没有关系。嗯，但是主角还是会想要知道说明智小五郎是透过哪些证据去认定说他是凶手，主要是有三个。
对，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不自然的闹钟，第二个是明智小五郎有在事后询问警方得到新资讯。
这个我真的超不能接受，你先讲。
好，我先讲一下，这个药罐其实是落在枕头旁边的香烟盒上，因为刚刚不是讲主角就是从孔洞把药罐给投进去吗？
对，
刚好好就落在枕头旁边，然后这药罐就洒出来，就把药水洒在香烟上。
嗯，明智小五郎的想法是觉得说这个毒液呢沾到这个香烟盒上，他觉得和远藤他的个性，他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嘛，远藤是一个很一板一眼的人，他什么东西都要摆放的很整齐，毒液啊沾到香烟上的这种做法，他觉得跟他一板一眼这种爱干净啊爱整洁的这种个性有违背啊。
对，所以他觉得不自然。
可是我刚刚就讲了，我觉得你都要自杀你还会管这个吗？你就喝了就直接那个啦。
而且我是觉得他也是第一次喝吗啡嘛，嗯，所以可能药效发作的很激烈，他可能手会随便乱挥也有可能。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说毒液沾到香烟上，我是觉得这个有点牵强。
好。还有第三个，我们刚刚讲到的三郎戒烟的时间点就刚好是在远藤的尸体发现的那一天。
对，
好，就因为这三个疑点，所以明智小五郎就怀疑是主角犯的案。然后主角后来也自己回想，然后思考一下说，诶，为什么我会在那一个时刻就不想要再抽烟了？原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嘛，因为那个毒液是有溅到香烟上，嗯，所以他就下意识的对香烟有排斥感。哦，对，他就觉得抽烟有毒。
诶，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如果身边有喜欢抽烟的那种人可以用这种方式，
如果把香烟插在大便上
帮助他戒烟。你看，欸，香烟老太哥，欸，或者沾一点毒药啊什么，你看这香烟那么毒，戒烟好帮手。
那你觉得这故事的亮点是什么？我们稍微讲一下。
欸，说到戒烟，你知道我去菲律宾出差，因为台湾也是台湾的香烟盒上面印的图片真的一个比
都很恶心啊，
都一个比一个恐怖。
有些是牙齿，
你知道我在菲律宾看到菲律宾的香烟，你知道有多恐怖吗？他还放那个胚胎，欸，放胚胎的照片，哦，然后那种就是已经成型的那种小婴儿的那种，
有点扭曲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畸形儿的那种照片，欸，我看到快吓死了，欸。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香烟，香烟盒之外，整个都包装的很精美，然后就突然放一个变形的畸形儿那个照片，欸，就是看晚上看到会做噩梦那种，各种。
它其实就是要让你有一种嫌恶感嘛。
对
对啊，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已经 爱抽烟的人已经对那个免疫了，
先把那个图片遮住，然后拿去结账。那小姐，你帮我拿这个香烟，然后帮我把那个图片遮起来，然后来结账这样。还是照抽啊。
所以这整个故事，你觉得主要亮点是什么啊？
主要亮点呢，我觉得就是让我们更了解川户川乱步的心。我想要犯罪，
但是又怕被抓到。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知道了。就是什么法网恢恢
哦，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吗？
对。就是说不管你做再怎么缜密你还是会被发现，还是有警示作用。就是说啊，不管你再怎么缜密你还是会被发现，所以就是不要犯罪。
什么时候变成那么正向？
天天开心。你知道天天开心吗？
是一个
以前
综艺节目吗？
以前小时候
综艺节目吧，
以前小时候中午十二点会播的综艺节目，还有司马玉娇那一些的。
哦，其实我对这个都很生疏。
然后他们每次就是十二点半，就是说什么啊，洗干休假的鬼气，就是说时间、
哦、一下
就
换过
去
了。
然后他们最后就会讲一个警示的那种话，就咦、哦、要怎样怎样怎样。
哦，就是每次都会不一样。
对对对对、哦、所以就是结尾就是一卖，就是别犯罪。
好，这个故事有体现江户川乱步的两个愿望。嗯，第一个愿望就是变身愿望。
这没有变身吗？
其实变身愿望另外一个延伸出来就是隐身衣的欲望啦。
哦、就是他可以直接偷窥这样子，就是不会被察觉，有点像那个哈利波特戴的那个隐形斗篷，就是他可以做很多他想要做的事情。
对啊，
被發現，
因为阁楼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隐身衣嘛。
哦，有点上帝视角的感觉。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偷窥，这个是江户川乱步书里面常常会出现的元素。哦，包括我们日后会介绍的阴兽，他其实也是天花板加偷窥。
哦，对耶，
对对对对，他、哦、超爱这个组合的，
欸、真的耶。
其实我们可以点一个江户川乱步套餐。就偷窥加上天花板或什么的。好，我们第一个故事就讲完了，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哦、我跟大家讲，可能有些跟友会讲啊，嗯，这二之根是不是已经变掉了呢？怎么都只讲推理小说都没有讲真实犯罪。
我也希望赶快讲真实犯罪，这样我可以少念点书。
我们下一集就是要讲关于偷窥的真实案件，很刺激，而且跟天花板上面的散步者非常接近，嗯，简直就是他的现实版。接下来要讲下一个故事前，我要再跟各位介绍一下江户川乱步的第三个幻想。嗯，刚刚讲过两个了嘛，
对，
好、哦，现在讲第三个。江户川乱步有人偶偏爱症。我们之前有讲过，江户川乱步特别喜欢人类跟非生物之间的情感。江户川乱步认为，人是浮生幻影，人偶才是永恒的生物。嗯。然后他喜欢参拜古老的寺院，我们之前有讲过，他不是小时候在寺院里面一坐就从深夜坐到早上吗？
对，
他是认为说人偶虽然不是生物，但是比人真实太多了。那他为什么会很喜欢去寺院呢？因为他很喜欢看里面的佛像。他第一次对人偶感到兴趣是听到江户时代某个诡异的故事。对，那个故事是我简单的讲一下。
好，
简单来讲就是有一个父亲怀疑女儿跟另外一个人有染、
哦、因为他还没有结婚就跟别的男人有染、
因为他晚上的时候经过女儿的房间门口，都有听到女儿在跟不知道是谁在聊天、嗯哦、这种稀稀疏疏的私语这样子、嗯、然后他就一股火就冒出来，
对，
他说他的女儿怎么那么不知廉耻，所以他有一天就闯进他女儿的房间里面，就发现原来女儿并不是在跟一个活人聊天、嗯、是在跟一个人偶聊天。嗯，江户川乱步就对这个情节觉得很 fascinating。
这不就很像小时候玩那个玩偶，然后会在跟那个玩偶对话那种感觉吗？嗯，
他就直接把玩偶当成是他的情人的感觉。 好，所以江户川乱步就对这个印象深刻。
对，
那江户川乱步还曾经说啊，如果他有足够的能力，他会想把佛像、古代人偶、能面具、蜡像全部都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直接跟他们开一个聊天室开始聊天啊，对不对？嗯，跟他们聊说玩偶的世界是怎么样。你知道我刚刚你在介绍的时候，我已经马上就想到一个画面呢、欸嗯，就是江户川如果他在现代的话，他应该会有一个房间放满了芭比娃娃之类的，各式各样的芭比娃娃，
然后就开始抚摸他或什么的，
帮他们梳头发，
然后一起洗澡或什么的。
My God， 好痴汉的感觉。
哎、欸，真的是这样啊！因为我之前看《康熙来了》，嗯，然后有一个来宾就是讲说他非常喜欢一个虚拟的角色。
对，
哎、欸，那个角色叫什么、啊？
初音未来。
初音未来，没错没错。哎、欸，你怎么会知道？
我知道。
然后他就买一个初音未来的玩偶，
因为现在日本很多这种虚拟偶像。
然后就真的跟他洗澡，
而且也还有虚拟偶像开直播，嗯，有这种哦、喔。然后我之前是看范琪斐那个 Line Today、哦。他就来讲说有出现虚拟偶像然后开直播，然后因为有酸民然后再骂谩骂，然后产生的社会新闻这样子。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讲带着贴画旅行的人。嗯嗯，这一篇比较短一点，
对，
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故事前面就一直在讲说主角他去鱼津这个地方去欣赏海市蜃楼，然后因为观赏到海市蜃楼觉得很震撼。这边我其实蛮快速的看过去啦，因为我就没有去很细看。他其实还是跟后面他要讲的剧情还是稍微有点关系的，就是说透过这样海市蜃楼，因为海市蜃楼就是很虚拟的嘛，一下就消失了。可是等一下会讲到，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在前面去介绍到海市蜃楼，
因为他接下来要遭遇的事情
有点像，
对，带给他的感觉其实也是一种虚幻的感觉、嗯、就是有一种不真实性。而接下来故事的角度就转到一个火车上面，
对，
因为主角即将要回家，
就是主角啊，他在看完鱼津这个地方的海市蜃楼之后，他就开始搭火车要回家了。结果在火车上就是空无一人，只有他跟另外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坐在他的斜对面吧，本来是坐在斜对面，对不对？嗯。然后他就发现这个人带着一幅画，很像是一幅画，本来是用布盖着嘛，然后后来他有发现他把那个布有拿起来，他就有瞥见那个画看起来有点太过真实。
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把那个画拿出来吗？
对，
他还把这个画的正面朝着
窗户，
对，朝着窗户摆了一阵子，嗯，然后也不知道要干嘛。总而言之，这个人的举动就让这个主角有点好奇了，说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后来这个带着画的这一个人，他后来就把这个画拿下来，然后又用黑布再盖起来，
然后这个画就被收起来了嘛、嗯、然后主角这时候就想说啊，画没了，那我至少可以观察一下说这个旅客到底长得怎么样，
对，为什么要带一幅画。
这个旅客乍看下是40岁，但是细看可能是60岁。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嗯、因为他的头发是全黑的，
对、
哦、看起来蛮年轻的，但是脸上布满了皱纹，有
应该是有染头发，
有明显的对比，极为害人。这小说上是这样描述的哦。好，那我们以下为了说故事方便，我们就把这个带画的老人啊，就是拿着画的这个老人叫做持画老人。嗯，哦，持就是拿的意思嘛。OK， 接下来这个故事就围绕着主角跟持画老人
对
来进行。回程的旅程是非常漫长的，所以主角跟持画老人就很多次的四目相接。嗯，好。持画老人也似乎发现这个主角好像是对自己手中的画很感兴趣，所以他就说来你来看一下、主动邀请他来。
对，
所以现在主角终于可以正眼看这幅画了，因为刚刚是从侧面看嘛，看出这个画好像
很特别、啊、
对对。好，那这幅画到底画着什么呢？
他其实这幅画呢就是画着一个男生，那个男生看起来也是差不多60几岁，白发苍苍啊，然后你看他的脸也是感觉就是有年纪的人，可是就有一个女生，很年轻的女生，差不多20几岁而已，就是她这个女生是非常的美，她就把她的头靠在老人的大腿上，我记得她是写说很有带着一抹微笑这样子吧。
而且主角有发现画中老人的面容跟持画的老人非常的
相似，
对，对，除了发色不一样，
对
哦，因为画中的老人是满头白发嘛，持画老人刚 Lucian 讲好像是有染头发一样是全黑的、嗯、除了头发颜色不一样之外，他们的神韵是非常接近的。
对，可是在画中里面的老人表情是比较悲伤，然后有点惊恐的感觉，然后整幅画看起来很栩栩如生，虽然说是画，可是它是用一点丝线的，就是刺绣的这样，
它是贴画，
对，是贴画，所以它很立体，然后他感觉他仿佛可以看到这个女生在呼吸，嗯，他是有身体有起伏的，嗯，对，然后这个老人的整体也都是很立体，好像是栩栩如生，好像是活着的。
这时候持画老人就取出了一个古老的望远镜，
对，
他就请主角退后几步，透过望远镜观察这幅画作。
可是当主角他拿到望远镜要看的时候，叫他拿反了。
但是你不觉得一开始很奇怪吗？为什么忽然间拿出望远镜看这幅画、
嗯？就明明很近，就车厢的这个距离应该不会到很远，可是他竟然要叫他拿望远镜看。哦，然后这样就算了，就主角他拿到望远镜的时候他拿反了，嗯，他本来要直接拿起来看，然后这个持画老人就直接阻止他说千万不要反着拿望远镜来看这幅画，
就只能用正的看，
对，一定要用正的， 他就也觉得很奇怪，他也是就照老人家的意思做啦齁，他就赶快把这个望远镜拿正，然后再看这幅画，就发现的真的很不可思议，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画里面的两个人物，就是这个老人跟这个年轻的年轻貌美的这个女生，就是活着的
感觉上，就是活灵活现的。
嗯嗯嗯。
接着此画老人就询问主角，欸，你想不想听画中这两位主角真正的身世，显然是有一段故事的。此画老人就指着贴布上面的老人说，这是他哥哥。而且他哥哥是在明治28年4月27号才变成这样子，
而且那个时候他的哥哥年纪只有25岁。
他们那时候一家是居住在日本的桥通三丁目，父亲是经营绸缎商的。老人说啊，他的哥哥是非常喜欢异国事物，包括刚刚给他的望远镜，其实就是他
哥哥的物品。
对，他哥哥
的物品。
对，
他哥哥是在一个横滨的旧商店找到了这个宝物，
所以他就花了高价把它买下来。那时候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刚刚讲嘛，桥通三丁目那边有一个叫做浅草公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物在里面，叫
做
十二街。
那十二街其实才刚盖好没有多久，它的外形是一个红砖塔，然后你需要攀爬很多的楼梯上去才能到最上面。然后有一天啊，他就发现他的哥哥啊买了望远镜之后，个性有一些变化，变得很阴沉啊，然后气色也不好，然后也不喜欢吃饭，因为不喜欢吃饭的关系，所以他整个人又越来越消瘦，唯独他的眼睛就是炯炯有神。这个我觉得
眼睛炯炯有神，
这跟后面我会讲到也有关系啦。
对，
就他发现哎，哥哥每天都会固定往外跑，从白天到黄昏，然后晚上才会回到家啊，不知道为什么家人问他，他也不愿意讲说他去哪里。
然后这时候石化老人的母亲就开始感到担心了，他就说啊，做弟弟的你可不可以去跟踪你哥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平常哥哥都到底跑去哪里。
对，然后后来主角就一路尾随哥哥，就发现哥哥跑到十二街去了，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红砖塔那边。
嗯嗯。
然后一路就到了屋顶上面的瞭望台，他就发现哥哥用望远镜往观音寺的方向看。
这个时候因为他就按捺不住啦，就直接问说，哎，哥哥你为什么每天到这边来，然后一直看着这个方向，到底是为什么？然后哥哥本来一开始还不愿意讲，因为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后来才坦诚，就是说他其实之前他用这个望远镜的时候，有看到在观音寺的这个方向，有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生，他整个完全过目不忘，然后为了这个女生得了相思病。
所以因此他为了再看这个美人一次，所以他每天都跑到十二街，
对，
哦，希望能够
再看到他一次。
对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他的哥哥在那一刻忽然间就拉起了池化老人的手，他就说走吧，看似好像在那一刻刚好有看到那个姑娘的样子，所以兄弟俩就直奔观音寺去了。
结果后来跑到观音寺的时候就发现，哎，那个姑娘不见了。最后他们在一个偷窥，我也不太知道这个是什么小摊贩，就是这个摊贩呢他是有那种偷窥孔的这种机关，可以让客人可以看。
应该是说那可能是一个观光的地方，
对，
然后观音寺嘛，那附近可能会有很多各种类型的小贩，其中这个小贩是蛮特别的，就是你可能要给他钱，你给他钱之后他就可以让你透过偷窥孔，哦，去看东西。
欸，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耶，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去百货公司的游乐场过。
嗯，
就是以前是有一种你投一个代币，然后你可以看那个望远镜，然后里面会有一些影像。
欸，好像有欸，
就是一个黑色的很像望远镜的那种外形，你投硬币进去，然后就可以看，
然后它就有一些出现一些
画面。
嗯，对，哦，其实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那个齁，
对
不 对, 對、
嗯，好，总而言之兄弟俩就被经营偷窥孔的小贩所吸引了，所以他们就当然就付了钱，然后就看这个偷窥孔里面有什么。结果他就发现透过偷窥孔可以看到一个画作，
对，
这画作里面的内容是有一个女性叫做阿七，她依偎在另外一个男性叫做吉三身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画作。然后结果他就发现哥哥很喜欢的那个女生就是这个阿七。
对，然后家兄就开始讲啊，即使知道这个姑娘是仿造的画，他也很想要像吉三一样成为贴画里的男子。
所以啊，那个时候他哥哥从十二街的瞭望台看过去的时候，其实看到的就是这个贴画里面的这个女生。这个贴画它本身窥孔机关它是为了采光，所以它上面是开放式的，等于是哥哥从十二街的顶楼看下去的时候，他就可以斜斜的看到这个女生的画像，
所以他其实是看到一幅画，
对，
但是他误认为他是活的人，应该是这样子，而且还要透过某个特定的角度刚好看到这样子。
嗯，
其实是蛮难的啦。好， 这时候主角也就是那个石化老人就发现，哎，他的哥哥似乎有想到什么，他就要石化老人反着望远镜对准他。这个弟弟就照做嘛，反正哥哥要求，他就把望远镜反过来，对准他。在这个镜头里面，他就发现他的哥哥开始倒退的走，身体就越缩越小，接着就忽然间不见了。主角就想说，哎，怎么会不见了？然后他心里面是觉得说，哎，这望远镜是舶来品吗？那会不会这个望远镜是
有一些邪恶魔法？
对，有一些魔法在里面呢。
对，
怎么办？哥哥不见了，
就而且他也到处找，就因为其实那样的时间也哥哥也应该跑不远，可是他也找不到。最后他是发现哥哥已经在画里面成为那个吉山了。
对，就是后来他又在花钱，哦，付了钱。哎，欸，他有在花钱吗？
没有，他就是想要把那幅画买下来，把哥哥带走。那因为他身上也没有钱，哦，所以他是回去跟妈妈要钱。
妈妈是不相信他的，
对，妈妈不相信，可是最后妈妈还是给他钱。就是他家里人都不相信这个他说的这个故事啦。
对，这个故事也是太奇怪吧，就是一幅画，然后哥哥就取代男主角，然后就变成画里面的人。
所以原本的吉山去哪里？
吉山直接不见，
成为一个真人 Pinocchio。 成为一个真人，就哥哎，欸，move， 然后就取代了那个原本的吉山。
好，隔一阵子兄弟俩的父亲就收起了东京的事业，回到富山去。
对，
哦，石化老人也就跟着搬到富山去，就这样过了30年。这一次他主要来旅行的原因是想要带家兄，哦，就是
因为他哥哥已经跑到画里面了。
对，
他有点就是带着这个画，然后让他像我们刚刚一开始不是讲说本来这石化老人是把这个画作对着窗户外面吗？就其实就让哥哥去看沿路经过的
风
景啦。
风景，对。然后为什么他的哥哥会那么悲苦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真人，
对，
所以他
会老，
对，他会老。
可是在画作里面的这个女生呢，永远都是保持着这个年轻貌美20几岁的样子。
对，因为他是假的人嘛。然后这个故事就到此为止。石化老人讲完了这个故事之后，他隔一阵子就到站了，
就下车。
对，他就下车，然后就跟主角 say goodbye， 然后这故事就结束。
嗯，哎，欸，我问你，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所以望远镜倒着看的话，真的会缩小？
哦，我这个要稍微讲一下，以物理来说，因为光有可逆性，
对，
所以照道理来讲，从一侧看是放大镜，那从另外一侧看应该就是缩小镜，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错。
哦，
对，应该是会缩小。
那既然它可以让它变成画作里面，为什么它不再把它拿正，然后再让哥哥变大？
哎，欸，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好，哎，欸，因为他既然具有魔法嘛。
我刚刚就是在，我其实看完这部马上就想说，这个弟弟也很故意呢，啊，也不把哥哥变回来，啊，就让他一直待在里面，偶尔也叫他回家吃饭嘛。
但是他可能会觉得说，这就是哥哥的愿望啊。
哦，
对啊，哥哥搞不好被变回来之后还会打他，说你干嘛？我就是要在里面住啊。
可他都很悲苦了。
哦，那是他年纪大的时候才悲苦
哦。
一开始我相信前10几年、20几年是很开心的。
好哦。
那你在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发现江户川乱步喜欢的三个元素？
有，第一个就是人偶吗？人偶就是跟非人的之间的恋爱。
对，
然后
第二个就是偷窥。
偷窥有吗？哦，有啊，偷窥孔，你说偷窥孔，
还有透过望远镜啊。
哦，OK，
透过望远镜看别人也是很变态的吧？然后第三个就是跟踪。
哦，你说上那个塔然后再找那个女生。
对，那其实也是跟踪行为嘛，或者去实地的地方找。
对，
其实也是跟踪。
嗯，
所以我才要特别挑这一篇，因为这一篇老实讲它没有什么推理的元素在，我觉得它整个走的是奇幻风格。
对，
但是它有逻辑在的。对，你不觉得那个望远镜就还蛮有趣的吗？
嗯，
而且望远镜又是另外一个江户川乱步的幻想吧，我觉得。
哦，
我刚刚有讲过，就是江户川乱步很喜欢用各种不同的仪器或是场地去看人，用望远镜看人又是另外一个方式。而且这一个小说里面在描述，当主角拿到望远镜，然后他看到是如此栩栩如生的画，他的描述方法是非常的精确的，然后非常的立体鲜明的。
哦，对对
对，
对啊，只是为什么他就是不把哥哥变回来，就偶尔让哥哥返乡一下嘛。
那如果是你的话呢，你会想要这样子吗？
你说变成那幅画吗？
对，
不会啊，被困在一幅画很可怜欸。
嗯，
就是都不能动。
没有，他说他在动啊，很像活的一样。
没有，就是我会觉得那就是被困在那边。哦，就是说弟弟能不能偶尔把我变回来。欸，对啊，你看他弟弟就教他那个男主角要把那个望远镜拿反的时候，他马上说千万不行，对不对？
嗯，
他就很抗拒把他哥变回来啊。
不是吧？
变阴谋论？
不是啦，我觉得他是怕他自己被变成 小人物吧。
哦，被自己变，也被变到画里面啊。
对啊。
哦、OK，
这边三人行
啊！天哪！
好，那我有做一个小实验，因为最近 Chat GPT 非常的热门嘛。嗯，对啊，因为我想说，那我可不可以进行一个非人之恋呢？就是人跟非生物之间的恋情。嗯哼，所以我就开启我的 Chat GPT。哎、欸，你有用过了吗？
没有，我没用过。
你竟然没有用过？那很有趣哎、欸。
我干嘛一定要跟着流行就对了？
好，让我就输入一些文字，嗯哼，然后你看一下他的回应是什么。
有，我看到，
比如说我有输入就 I love you，
对，
然后 ChatGPT 的回应是什么？
As an AI language model, I am not capable of experiencing emotions, but I'm here to help you with any questions or concern you may have. Is there something specific you'd like to know or talk about?
你看嘛，就很无聊。
对，就是说我就只是个 AI 的语言工具啦，我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经历感情，嗯，所以他没有办法，可是他可以就是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或者是你有关于爱情这方面的困扰的话。
真的吗？有关于爱情的困扰也可以问他哦。
你不是，他不是这样写吗？哦、oh. But I'm here to help with any questions or concern you may have。
好哦、
啊、爱情是我自己加的。就是说他，可是他可以就是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啦，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知道的。
我想说他理解吗？
对啊，我觉得你第二个问题比较过分。
真的哦？
对，
但是他回的还是一样啊。
第二个问题呢是 Troy 问 ChatGPT 说，你可以成为我的伙伴吗？嗯，所以他想要把我取而代之。
、欸、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想要把 ChatGPT 那个把我取而代之就对了。是不是？
然后他也是回答一样的。
对，他也是回答一样的。嗯，
我觉得这个 ChatGPT 蛮有趣的啦，因为它可以产生很多，比如说那个我有个朋友，
你知道他可以写小说吗？
我跟你讲，我有个朋友很有趣，嗯，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他跟 ChatGPT 就在玩角色扮演，然后在训练他，
对，
就是他自己是皇上，然后把 ChatGPT 变成嫔妃，对，他在训练他。
OK， 我有朋友就教他写小说、欸，他就给他输入一些 keyword， 他想要的大概的剧情设定什么，然后他就直接开始写一个小说给他、欸，
有那么厉害哦？
很厉害、欸，我跟你讲，就是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 ChatGPT， 我也是因为看了那个范奇飞《Today 看世界》，然后他就有讲到，就是说有一些学生大学的或者是在写硕士论文的，有一些就直接用这个来写一些文章，然后有的时候老师还判断不出来这是谁写的，已经太
真了。
对，然后他们也有就是请，就是他有做实验，就是说他把这个ChatGPT 写好的文章给老师看，然后没有跟老师讲说这是 AI 写的文章、嗯、然后请老师给分数、哦、可是他的 range 也有在合格的范围里面、哦、有到 C，
等于说现在很多方式可以作弊吗？
就是说未来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出现学生可能他不用动脑、嗯、就是 AI 直接帮他写好了，
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就变成说你可能要透过一些机制去筛选吧。嗯，对啊。那我们接下来念一下 First Story 的赞助留言回馈哦。
这一则留言是由 JoJo Potter 所留下的留言，内容是说，恭喜第三季回归，一向是听着你们的最后一集边听边跑步，第二季结束害我就没动力泡在家中胖死了。我在日本工作，所以 Lucian 说日本人英文不好真的很有同感。虽然我在金融界工作，身边都一大堆海归子女，工作上也大量用到英语，所以在职场大家都说得很溜，都没有半点口音，但是客户或其他日本友人的英文都很一般，不敢说也不想说，硬要说的话就是口音太重，有听没有懂。毕竟日本作为岛国自封了一段长时间，语言上和文化上其实多少还是有排外感，我觉得啦。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外国人和外语，老一辈的就理所当然比较难了。就算我跟他们说流利的日语，看到我们名片不是日本名字时，老一辈的客户的态度还是多少会有点变化。所以老是温泉酒店，特别是偏远地区的话，英语不通是大前提。同理，江户川乱步的发音，日语发音上真的跟爱伦坡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英语发音太差。我有问日本朋友，他说小学时国文老师有教过江户川乱步的名字由来，虽然他作为推理麻瓜不知道谁是爱伦坡，但大多数人学生时代就有接触过江户川乱步等于爱伦坡的概念。另外有关早稻田大学， 人家可是私立大学的 top one 哦。日语有个说法是早庆上智 March 关关同立，作为私立大学的 top one 顺序是早稻田大学、庆兴大学、上智大学，然后才轮到关东地区的私立 M 明治大学、 A 青山学院、 R 立教大学、 C 中央大学、 H 法政大学，再来是关西地区的私立关关西大学，还有关关西学院、同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私立大概就是这个顺位，所以早大是超强的啦。顺带一提，国立的话第一顺位当然是东京大学，然后是京都大学，之后就是大阪大学。私立的学费是国立的几倍，可以进早大真是有才又有才，这有才能又有财产的意思哦。以上就由身在日本的 JoJo Potter 为您报道哦。财力不足不能常常 donate 请见谅。
欸，所以我们才知道刚你有讲过花妈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啊，他
而且他们家财力有那么雄厚？
没有，完全没有。
哦，花姐 那还敢说就是你就只能读早稻田大学？
没有，他就是花妈那一集就说他其实有留一笔钱，就是让他第一个是成年礼，不然就是拿来上大学用的。嗯，对啊，如果他不念大学就是直接出去工作。嗯，然后记者说啊，你是来玩真的吗？通常父母亲不是会求小孩子要上大学吗？他说我才不会，我才不管你。
哦，那其实也是一方面也蛮开明的啦。嗯，
所以早稻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
超强的好不好？嗯，然后谢谢 JoJo Potter 在日本给我们的报道。
對啊，
原来日本人真的是
比较不喜欢说外语。
而且我有听好像是其他的跟友有私讯我，嗯，他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
很多会日文的人都回国了。哦，对，所以其实留下的人蛮多都不会英文的。嗯，所以你那时候去日本旅行发现大家都不会讲，
对，
是很有可能的。嗯
哼，我都只会讲一些就是用笔的啦，就 Coco des Coco Dogo，
哦，这个
什么 Coco Dogo，嗯，这样怎么这种很单字的这种问句，
然后把它拼起来，这样，
对对对，把它弄在一起，这样，嗯，就只能这样问。然后可是对方也是不知道怎么回我，因为他也感觉到我的日文没有很好，所以他也不太知道怎么回我，嗯，这样子。然后我要用英文几个简单的单字问对方，
然后他们就非常的害怕，
对，就很惊恐这样子。就是谢谢 JoJo Potter 给我们有关在日本的这一些相关的资讯，还有就是他在日本的时候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分享。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对日本就没有到很熟，
对，所以他可以分享这些比较当地在地的这些资讯，我就觉得蛮宝贵，
很受用哦，就是等于说是我们节目的一些补充，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哦，原来真实情形是这样子。没关系，希望常常为我们报道，不一定要抖内，但是可以私讯我们，
对，
如果有听到哪些然后觉得可以补充的可以跟我们
说。而且再加上我们这一季会常我们这一季就是要讲日推嘛，
对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日本这个文化的部分有不足的地方的话，也欢迎可以帮我们
补充
然后指正，谢谢。好啦，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有抖内或者是你有在 Apple Podcast 或任一个平台有留言的话，其实基本上我们都会念出来，只是时间就不一定了。
对对
对对对，或早或晚啦。
对，嗯，有一句名言说，
一周一集二之根，
真实犯罪远离你，
说的正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大家到 Facebook 跟 IG 粉丝专页跟我们互动哦。
大家如果心有余力，也欢迎到 First Story 或者是 Mixer Box 给我们一点赞助哦。
好，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